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谢谢你让我遇见你，让我遇见这里守住幸福愿意，让我说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真爱好男好女。讲到这真爱呢，会让人想到婚姻关系。如果我们今天婚姻关系呢是很健康的，很美满的，你可以感觉到那是一种在精神上啦，在身体，在心灵里面呢，那都是一种享受。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呢有好的生活，有美好的婚姻关系。不会有人故意讲说呢，我要找一个人毁了我，让我生活在地狱的里面。可是很难过的事实就是，许多人选择了错误的对象，然后想不透为什么他们的关系会没有结果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不会有结果的恋爱关系，欢迎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我觉得刚天天跟我们分享讲出很多人的心声耶。对，我们都很期待可以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要有好的关系需要由我们自己来做一些选择。当我们做了一些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就比较有可能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会选择了错误的伴侣呢？我们在上一次呢已经有先谈过四种了，先跟大家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在乎对方比他在乎你还要多，也就是你爱他呢比他爱你还要多。第二个就是你爱上的是对方的潜力，你很想要改造对方。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觉得你好像在执行一个救援的任务，你在拯救他，你不小心的把同情误以为是爱。第四种呢，就是你把对方当作你崇拜的对象，这是一种下对上的一种爱情的关系，那都会带来没有结果。所以老师说真的，谈到这个没有结果的恋爱关系，还有哪些会造成这个没有结果的关系呢？
接下来这个第五个是常常发生的，非常容易在特别在男生的身上，这一种就是叫做你迷恋的是对方的外表。特别为什么用迷恋这两个字呢？我最近看一篇文章，他说迷恋啊是一种自恋的延伸，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男生，其实不止男生啊，女生可能也是，可能从小到大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喜欢人的样子，所以呢你就在这个生活里面就去看，哇那边有一个长得美美的是我喜欢的，哇那边长得一个好帅哦是我欣赏的，那你就说哇他一定是我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就一见钟情，觉得哇命中注定就是要遇见他。那事实上你完全不认识他的内在是什么，你就说我好喜欢他哦。那有人问你说为什么喜欢，就是外表，
就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是，
所以老师你自己有什么迷恋人家外表的经历吗？
当然有啊，
发现对方不是你想的这么一回事。
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吗？
有，我有看过。
然后里面有一句话，他的那个预告片有讲一句话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沈佳宜，或者每个人在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沈佳宜。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男生就是在青少年的阶段或国高中的阶段，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很喜欢的人。那我最近呢收到一个喜帖，就是我的沈佳宜，他要结婚了。然后呢这个沈佳宜我怎么认识他呢？就是以前呢国一的时候啊，他就每一天会在我们班上的门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哦，就是他
啊。对对对，就是他，上次有跟大家谈过最近他要结婚了。然后我欣赏了他，我迷恋了他六年。
很久耶。
从国中一直到高中，但是我一直都是远远的欣赏他。别人如果问我说为什么我喜欢他，我就喜欢他的走路的那个轻飘飘的样子啊，然后呢他的额头跟那个鼻子的弧度很美丽啊，然后呢他眼睛大大我喜欢啊，那当然男生还有看身材啊等等的。但是我认识他六年之后，其实我一直到了第七年第八年我才真正跟他有当朋友啊沟通啊，前面大概我都迷恋他都不理我。后来那两年我才发现，哇这个人跟我想象中的 个性完全是不一样。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
他是一个就是很活泼外向，比较像男生性格人，但是我脑袋都把他想象成他是一个温柔婉约比较安静内敛的人。
你说很像从那个古典小说里面走出来的人、
欸、对，他的样子看起来是这样子。所以后来认识之后发现啊，过去我一直喜欢的他事实上是我的想象，完全不是他这个人。那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迷恋不太会有结果？因为你可能进到关系的里面，你才发现他的真面目，然后就很快就结束了。其实蛮多的男生啊都会来问我说，哎，光临老师啊，这个我对他的这种 feel、啊、这种怦然到底是不是爱啊？然后我就会反问他说，哎，那你跟他是朋友吗？不是。哎，你跟他认识多久？我跟他不太认识，但是我喜欢他大概两三年。我说，哦，这么久。那我说，嗯，那你怎么确定你自己喜欢他？哦，我就是常去看他的网络啊，常去看他的生活，他在干什么，他都是远远的观察他。所以我就会鼓励这些男生赶快的去跟他想办法当朋友，你就不会一直掉在那个迷恋的里面。因为你再怎么单相思单恋他，还是离两个人的认识还很远。
真的是，我觉得人一定要近距离的相处才会真正的了解对方的个性是什么。那谈到这个，你迷恋的是对方的外表，会造成我们在恋爱关系呢不会有结果。那我还想到一个，就是短暂相处的伙伴关系，就是那种短时间的相处啊，在特殊的情况下相处在一起。那因为时间很短，所以你们好像在那个当下呢，你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情感在当中，或是建立一种革命的情感，然后就坠入情网里面了。但是呢，可能这段时间相处过后结束了，各奔东西，感情呢，诶，也跟着消失了。
这种例子比较多的就是他们一起完成一个，可能你在工作嘛，是个专案，或者你们今天参加一个学校的活动，然后你们就一起办个演唱会啊，一起办个学校的活动，完成之后觉得哇，很棒，我们一起成就了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把那种感情转成感觉我们好像很靠近，我们是好像彼此欣赏跟喜欢，特别在这当中有很多很多互动。但是这边的这个提醒就是说，短暂相处的伙伴，短暂相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们投入在做一个事情，你只看到他一个部分的特质或外表，或者是说他生命的某些部分的状态而已，你可能没有看到全部。
那我就想到说，在我身边呢，我有个朋友，他是做导演的，他就说在他还没有认识上帝以前呢，他的情感关系常常都是在一个混乱的状态里面。他的那个恋爱的关系呢，都是短暂相处的伙伴。因为他是做导演的，他在还没有做导演以前呢，他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是在剧组里面。在剧组里面的话，其实就是革命情感，因为你们要一起去完成一部电影，所以你们会在那个里面呢，你们会建立一个革命的情感，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靠近的。在那个短暂相处的里面呢，可能就跟他的工作的伙伴呢就有那个爱的火花。可是当这个工作关系结束之后呢，他们就分手了。然后没有多久呢，他可能会跟其他剧组的工作伙伴认识，然后大家又一起去完成一部新的电影。然后在那个关系里面呢，诶，他又认识了一个剧组的伙伴，两个人又擦出爱的火花，然后又在一起。但是等到这个工作结束之后，电影拍完之后呢，他们又感情也结束了。所以在那个不断有这个短暂伙伴的相处的关系的里面呢，他就交了不同的男朋友，可是每一个关系都没有结果。
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诶，你们在工作可能刚讲说是剧组嘛，你是导演，他是副导演，你是男主角，他是女主角，所以你们在这个工作关系里面都有一个角色，角色就必须要互动，必须要搭配，你就觉得哇，我们好像互动得很好。但是你们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关系结束之后，角色没有了之后，不可能平常生活拿刚刚那个角色在相处嘛，除非你们有办法重新建立那个互动的关系，不然常常会因为这个关系结束之后，你跟他没有办法是那个爱的关系在互动，而是过去那个角色的关系在互动。
毕竟角色的关系是比较脱离现实环境的。
对对对，
老师如果要破除这样子的，就是要很实际的很深入的跟对方相处，是不是？
是，有这种机会相处是好的，可能有些人连这种相处的机会都没有。那你有机会跟一个人在这种短暂相处里面，你跟他可以建立一些稳定的关系，甚至是友谊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那这边只是提醒说，你要知道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激情的感觉在里面，一种很 刚刚说很有革命情感的感受在里面，那你需要做的只是多花一些时间再去认识对方，到底他其他的个性是不是你喜欢的，他有没有其他的致命的问题或他的个性在里面你没有办法接受的。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谈完这个短暂相处的伙伴，那还有什么事会造成没有结果的恋爱关系呢？
下一个不是大多数人会碰到，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会这样做，就是你是为了叛逆才选择这个对象。例如呢，你的父母老是跟你说啊，要找有钱的啦，要找跟我们家配得上的啦，从小到大就这样不断的讲。那可能呢，你跟长辈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你可能就是觉得不想要听他们的，所以就偏偏就去交的每一个男朋友呢都是很穷的啦，没什么出息的啦，不太知道他自己要干嘛的啦，故意去这样做就是目的错了。
是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叛逆，我要反叛，我不要听我父母的话，
我就不信我找这种对象我不能够幸福，我就证明给你看我可以幸福。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可能都会这样子。
是，我就想到以前在我大学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呢，交了一个男朋友，交往没多久之后，她就想要让她的父母也知道这个男生的存在哦。在一次因缘际会之下呢，她就安排了一个小小的活动，这样就让她的父母来参加，然后也让她的男朋友来参加，让她的父母可以认识她的男朋友这样子。那这个男孩子呢，因为家庭比较复杂的关系呢，那他在性格上面也是比较属于那种反叛型的。他的头发呢就染了一头金色的头发，然后梳得很朋克的样子，然后穿着就是非常的 fashion， 好像也很注重流行啦时尚啦，其实就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那种的装扮。可是我这个大学同学，他的父母看到这个男孩子的装扮呢就不太能接受，就会觉得说这样子装扮的男生有没有担当啊，就会对这个男生呢有一个不好的刻板印象，就对我这个同学讲说你不准再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了。可是因为他这个父母的反对呢，我这个朋友反而硬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甚至到最后他是发现这个男孩子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些性格的缺陷，这个也是我们之后我们可能会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性格的缺陷会成为恋爱关系当中一个很致命的因素。那这什么性格的缺陷呢？就是暴怒，就她发现她的男朋友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样，可是为什么她还是执意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呢？因为她会觉得说我是有办法可以改变我男朋友的性格的。所以当她的家人甚至是她身边的朋友不断地告诉她说你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不会幸福，她有她的生命问题需要去调整跟面对的，如果你现在跟她在一起，那她不会给你幸福的，你也没有办法感到快乐，而且你常要觉得自己要牺牲啦，然后要去配合对方啦。但是呢他就是不想要听别人的，然后为了这个叛逆呢，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了两年，苦撑两年还是分手了。
这样其实蛮辛苦的。刚刚也是想到我一个朋友，她是个女孩子，她找到的一个对象是以前是混帮派的，拿枪的这种，但是后来因为认识上帝，生命真的有非常大的改变。那他们在教会里面相处大概两三年之后，这个男生就追求她。这个女孩子她在教会里面就是大家都觉得她很棒啊，她学历也不错，谈吐啊，她的品格啊也都很好，所以当这个男生要追她的时候，教会的其他的这个长辈就会觉得诶，你们这个差距有点太多了吧。更难的是回去跟父母讲的时候，哇，那个妈妈完全是说我不能够接受，如果你敢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反正妈妈就生气，就是讲一些不好的话，只是要逼退这个关系。后来他们其实交往的也不错，然后就准备要结婚。后来有机会跟这个姐妹在分享，我就问她说为什么你大家都这么反对，疑惑就为什么你要选这个人。她其实后来就跟我分享说，其实她自己也很挣扎，当身边人都这样说的时候，她真的要这样去做选择吗？但是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是他一直去问他自己说，那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到底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他好的地方在哪里，那为什么其他的家人这么反对，那这一些家人觉得不好的地方我自己真的能够接受吗，对方到底有没有 真的在改变了，真的是不要因为反叛啊，因为我们跟爸妈的想法常常会不太一样，不要为了说哎，你这样说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因为这样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我觉得也不要因为别人的反对呢，你就觉得说嗯，那他大概真的就不适合吧。别人反对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有智慧的去分辨哈，然后更多的去检视自己，去认识对方，到底对方的性格、他的品格，或是他的家庭环境、他的背景，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要啦？是不是两个人真的能够配合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容易会造成没有结果的恋爱关系，而且我觉得这常常会带来很多伤害的，这个呢，就是对方不是自由身。所谓的这个自由身的意思呢，就是你跟这个人交往呢，你要知道对方是完全没有跟其他人交往的，你们关系当中没有所谓的第三者，他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他也没有固定的交往对象，他完全就是只有跟你一个人交往，代表这个人呢他是自由身。
当在考虑说你跟这个人到底要不要互动的时候，当然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是绝对不会觉得怎么会去找一个已经不是自由身的人，一定要找自由身的人。这边其实在谈的是说，你就是对一个人动了感情了，你可能动心了，然后对方好像也动心了，然后对方告诉你诶，他要你当小三，或者是诶，偷偷发现诶，这个人可能跟他的女朋友互动，但是他好像一直在说他们可能快分手了，可能快分手了，可能快分手了。我觉得怎么样去想这件事，就是为什么他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没有办法专注的把他对你的爱啊完全投注在你身上，也就是你收到的是别人剩的。站在任何人，我如果我们要有交往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是可以长长久久的，那当然我们要找一个可以全心投入感情的人。
刚才那样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曾经有人就讲说啊，当你跟一个已经有对象的人交往的时候呢，你只是接受了另外一个对象他的那个剩菜剩饭、
哦、这比喻非常好，没有错。
这比喻是蛮直接的啦，
是，
但我觉得事实上好像就是这样诶。像刚刚听你那样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这个朋友啊，当初他在跟他这个大学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啊，他最常抱怨的就是他的大学老师真的没有时间陪伴他，尤其是那种假日的时候啊，他大学老师都要陪他的家人啊，因为他是有家庭的人嘛，那有家庭的人怎么会有时间陪他呢？那他就只剩下那个剩余的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而已，所以他时常是在一个很孤单，一个很没有安全感，很不平安的一个生活的里面，然后勉强自己去维系这一段感情。所以两年过后，他的心其实是非常受伤，非常难过的，一直到后来他认识了耶稣，他才从这个不正当的一个恋爱的关系的里面呢，他才走出来，他才得释放，得平安的。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那老师，我们今天在真爱好男好女呢谈的这个没有结果的恋爱关系哦，有很多你在处理的个案当中，因为我想你一定碰过很多不同的个案哦，一定有很多人很喜欢去问你哦，那老师，我到底要怎么去面对我的感情？我到底要怎么去谈一场好的恋爱？我到底要怎么去选择一个正确的对象，以至于我能够跟对方真的进入美好的婚姻关系？可不可以在最后跟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呢，对他们说几句鼓励的话，就着你自己的经历，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
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婚姻跟家庭，而这个美好的婚姻家庭，它需要建构在美好的交往关系的里面。我要鼓励听众朋友，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你自己配得一个美好的交往关系。你总是要去做一个好的选择，就是说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是一个美好的人，所以当我要做感情选择的时候，我不要去选这些不会有结果的关系。一方面是我真的觉得生命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太会有结果的这种感情状态，你可能花了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到最后又没有结果，一方面你可能浪费了彼此的时间，还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处理生命的问题，伤害啊，对对方的恨啊等等的。当我们呢要做这个情感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知道自己是谁很重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是很重要的。
谢谢光临老师， 我想到在圣经里面谈到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哦，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一个关系的里面呢，这两颗心真的相当的重要。这两颗心到底是不是心心相印？他们的感情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等的，还是一个上对下，一个跷跷板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结局就是差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个没有结果的恋爱关系，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有交往的对象了，或是你自己还是单身的关系，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寻求，也可以好好的来检视一下自己现在的恋爱生活，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够不够亲密呢？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我们两颗的心有没有同心呢？我们有没有同行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检视的方法，对我们的恋爱的关系都是有很多的帮助的。今天很谢谢光临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那亲爱的朋友，针对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些没有结果的恋爱关系，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你有些话想要跟光临老师聊一聊，都很希望你愿意写信给我们，只要把信寄到电台播报的通信地址，注明天使夜未眠收，或写给我天天收。那方便上网的朋友呢，你可以进入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留言给我们。在此向你说声谢谢，也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我在这里唱歌唱得很努力，也许你一直看海吃东西，我只想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就是上帝爱你。我在海边唱歌要温暖你心，你的心里是否甜甜的，乘着海风跟着我唱的旋律啦啦啦。